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了约翰福音第20章。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查经，也求圣灵再一次的高抹我们，浇灌我们，在我们讨论的时候，将你那测不透的恩典赐下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从你那里来的恩典。我们再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OK，我们今天呢要讲20章。那20章呢里面有一些的神学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会讨论的蛮多的哈。好，那一开始呢，麻烦 Alex 弟兄，请你把20章第一节念到第18节，谢谢。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远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
好，谢谢。那么第20章一开始就讲说哈，七日的第一日。那你可以看到呢，在整章当中呢，耶稣的显现，在这边总共记载了三次，这三次都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的意思，那我们今天呢，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我们所谓的礼拜天，那么我们基督徒都会一起来聚会哈，所以七日的第一日的聚会呢是其来有致的哈。那我想就是说，你可以讲说这是主日聚会的一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啊。那不管别人怎么说了哈，但是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是用礼拜天来聚会的哈。好，那么。抹大拉玛利亚天还没黑的时候就来了哈。那么在别的福音书的记载当中呢，还有别的妇女啊，所以不是说只有她一个人啊，而是很多的人。可是你在这个地方呢，就看到好像抹大拉的玛利亚只有一个人哈。那么事实上这也可以讲说，抹大拉的玛利亚呢，很可能是一个领袖啊，很可能是一个妇女当中的领袖哈。那这个领袖呢，可能在当时呢，大家也是公认的哈，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呢，特别把它 讲出来，因为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很显然的在当时呢有他的领导，他特别呢在这个地方就讲到所有的妇女呢都没有看到，只有看到玛利亚。好，那么他来到这边的时候呢，他看见石头滚开了，哎，尸体不见了，所以呢他就赶快跑去跟西门彼得跟那个耶稣所爱的门徒说，哎，有人把他主的身体拿走了哈。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哈，玛利亚，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是真的是一个很爱主的姐妹哈，还没有天还没黑就跑去看。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这个行动呢就证明了一件事情啊，他们是很有爱心的啊，这个爱心呢非常的让弟兄姐妹呢也很羡慕哈，也天还没亮的时候呢就要来找耶稣哈。我们是不是也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呢就要开始来找耶稣呢？好，这是一个提醒哈。那我们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当然就是使徒约翰啦哈，因为约翰就是那个隐藏的哈，耶稣所爱的门徒，他一直隐藏的哈，没有在他自己写的书上写自己的名字哈。那么他们两个一听到以后就往坟墓跑哈，因为呢，你可以从这个地方知道哈，那个妇女来呢，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呢，是耶稣死了之后，他们的高抹呢可能高的比较草率，他们可能就是说希望能够在他们可以行动的时候呢，再重新的好好的高抹他哈，因为这是代表他们对这个拉比一个很尊敬，很尊敬哈。那么如果说他是讲代表一个爱的话，那真的就从这个西门彼得跟这个约翰来看的话，他们两个人并没有到坟墓边，所以可见得他们其实并不是他们其实并不是预期主耶稣会复活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时呢，这些门徒甚至玛利亚啊，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们都没有预期耶稣会复活啊，因为耶稣会复活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就像我们今天跟任何人传福音说我们信的耶稣是一位死里复活的，那他们也很难相信，因为这个在一般人的这种理解还有他们所见所闻所看到的呢，没有看过一个死人复活的。但是对于耶稣基督来讲以及我们的信仰而言呢，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因为我们的信仰就像在其他的新约书信当中有讲到，如果我们的信仰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就白搭了，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也就不用信了哈，那我们就人生就这么走一遭就算了哈。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人死了之后有一个新的境界，有一个新的空间啊，新的这个 dimension， 我应该讲哈，那这是我们现在的人所不知道的世界。换句话说，人死后不是一个完全的结束，而反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讲20章的时候，你就要看到一个空坟墓，一个空坟墓的一个信息，就是人死后有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人死后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在等待着我们。所以呢，从第4节我们就看到呢，哎，彼得跟约翰这两个人跑去看这个坟墓啊。那这个约翰跑得比较快，他先看到了看到细麻布放一边，哎，看到细麻布，没有看到人啊，也没有看到尸体， 那么但是他没有进去，低头往下看哈。那么彼得后来来了，哎，就跑进来哈。彼得比较怎么讲，我们讲说比较敢行动嘛哈，他就进去，他就看了哈。那约翰可能比较斯文一些哈，他没有那么的这个冲动。他进去看了以后，你就看见，哎，裹头巾摆一边，然后细麻布摆另外一边哈。那这个地方我稍微要解释一下哈。那所谓的裹头巾呢，并不是说放在包在那个尸体的头上，不是哈。裹头巾其实啊，这个是这个地方到稍微大家要领受一下哈。裹头巾就是当耶稣从十字架上面被取下来的时候，因为取下来之后呢，人要移动他的尸体到那个坟墓里面去，所以呢，就有一个人用一个裹头巾，哈，那个英文就叫 napkin 啊，这个就按着这个耶稣基督的脸部，然后呢，其他四个人呢，啊，抓着耶稣的四肢，就这样子，五个人啊，就这样子把他抬到那个坟墓里面去，所以呢，这个裹头巾沾满了耶稣头上的血迹啊，但是他在包裹的时候，包这个尸体的时候呢，这个裹头巾并没有在上面，所以裹头巾跟那个细麻布是分开来的，所以呢，他所这样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呢，就好像他的身体呢，就好像就是 vaporize， 就是气化了一样。气化了以后呢，哎，细麻布还在那边，裹头巾也在旁边，啊，那这个地方的讲法就证明了一件事情，这两个东西本来就不应该在一起的 ，OK， 所以你们要特别的留意哈，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发现了，在 Tuning 啊，意大利 Tuning 这个地方，有一个。全世界很闻名的就是那个裹尸布上面，啊，有一个影像，啊，这个影像呢，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就是耶稣，啊，那这个耶稣的影像呢，非常的奇妙，啊，至今呢我们现在的科学都还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精细的地方，啊，它的那个细条，啊，那个影像的细条呢，比人的头发的差不多是人的头发的十分之一那么细啊，所以说如果说是用画的话，是不太可能画出来的哈，啊。那个影像呢，非常的奇妙哈，啊，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因为太多科学的证据哈，啊，然后呢，那个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裹尸布的那个 image 啊，这个 image 这个影像是有3D 的，啊，是 3-dimensional，啊，就是一块布上面有三维空间的资讯在里面，那这个对不起，全世界就是独一无二的，没有第二件东西像这个样子，啊，我们现在人类还没有办法复制出来，啊，目前为止 OK。 那么第八节，先到坟墓，那个坟门徒进去看见了，就相信了。OK， 他相信了以后，相信什么呢？就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看见了才相信。但是现在他们两个看到了之后呢，还不明白，然后两个人就回去了，就回到自己的住处了。他们就是说，哦，他相信了，可是这个相信的行动，并没有去找耶稣啊，反而是玛利亚在那边哭。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我们说弟兄，啊，比较有信心，但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姐妹比较有爱心。所以你可以看到玛利亚不是说他通知了两个弟兄之后，两个弟兄走了，两个弟兄可能也理解到了耶稣真的复活了，可是玛利亚呢 他在哭，因为他没有找到耶稣。我们就想到，我们也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跟我有没有找到耶稣，是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没有看到耶稣，是不是成为我们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教会在讲说，我们要见到耶稣，我们要听见耶稣的声音，就像羊听牧羊人的声音一样，所以我特别对这一些呢是蛮注意的。玛利亚却在哭，她一定要找到耶稣，就算耶稣真的死了，她也要见到尸体。所以她那个时候呢还以为，她没有那两个门徒的信心，她还以为怎么样，她还以为是人家把她拿走了，所以呢她还是一定要找到耶稣。然后十二节，他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一个坐在头，一个坐在脚。那么如果你们有去耶路撒冷的话，你们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这个空坟墓，我们中文叫做花园冢，因为这个地方离那个哥哥他，就是独楼地，就是那个骷髅头的地方呢，大概走路大概不到200公尺，我算一算大概只有100公尺左右，那很近，所以有机会大家去看一看，那个地方，你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你真的可以看到空坟墓，真的很我觉得在那边你会看到，你相信的神是一个活的神，他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死了，但是他的坟墓是空的，所以这个空坟墓。但是呢，玛利亚在这边看到两个天使，天使对他说，你为什么哭？请记得，这边天使所问的这一句话呢，耶稣待会也在问，那你为什么要哭呢？然后这个玛利亚说，有人把我的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然后说完这个话一回头，就看见耶稣，那么他以为耶稣是另外一个人，所以他在这边看了两个天使，可是这两个天使呢衣服会放光，那这个当然他这边讲是洁白了，穿着白衣啊，但是他看到这个耶稣的时候，他以为是管园子的，他说，你把他放哪里去啊？那但是耶稣也同样问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那当然耶稣说，你找谁啊？你可以看到耶稣是在引导他，因为这个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就是要找耶稣，他就是要找耶稣。我们是不是也是在找耶稣呢？就是在死人堆里面我们也要找耶稣，当然这个在其他的福音书上面有记载，我不要在死人堆中里面找耶稣，他已经活了。那我们在那边看耶稣问为什么哭，所以我们找耶稣的时候呢，我们是不应该哭的，我们应该是很喜乐的。就像呢待会呢我们会读到，门徒见到耶稣就喜乐了，所以他在这边讲说，你为什么要哭，所以从神永远到永远的旨意当中，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呢，摩大拉的玛利亚是第一个见到耶稣的，他应该是很高兴的，可是他还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哭，因为玛利亚还不晓得，请你告诉我他在哪里，我要去娶他。这是玛利亚寻找耶稣的殷勤，但耶稣基督马上就跟他讲说，就叫他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所以你可以看到那时候玛利亚一定是非常的高兴，他也没想到耶稣就活生生的就站在他的面前。我也盼望我们今天晚上听的，有一天你就看到耶稣站在你的面前， 如果你跟我就像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么殷勤的寻找主耶稣的话，我相信耶稣会让你找到的，耶稣会让你看见。哎，他寻找他是不遗余力。那么耶稣说十七节，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在这个地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耶稣为什么没有让彼得跟约翰看见他，却单单的让抹大拉的玛利亚看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不要摸我是什么意思啊？那当然呢，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对照来看的时候呢，其他的福音书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就那几个妇女是有摸到他，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摸其实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不要缠住他的意思啊，因为耶稣基督他要升上天去。去见耶稣，去见父神。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大哈，就是难道耶稣向妇女显现，跟不向这个弟兄显现，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还是耶稣只是跟比较爱他的人显现？虽然前面有讲到他是有信心的啊，他们两个就相信了，看见了这个细麻布摆一边，耶稣不见了，所以他们两个是相信了耶稣复活了，但是玛利亚一定要找到他。所以我们对于第一个问题呢，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啦齁，有人说这个弟兄没有爱心，耶稣只对有爱的人显现， OK， 这是一种讲法。第二个呢，就是耶稣基督呢跟姐妹比较亲，跟弟兄呢没那么亲，那这样讲呢也不太对，因为彼得跟约翰跟耶稣是很亲近的，他没有理由就不向他显现。那么他到底这个理由向妇女显现而不向弟兄显现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那有一个犹太人他说，因为在他们的 Mishnah， 在他们的那个犹太人的传统上面呢，当一个大祭司要向神献摇祭的时候，按规定他是不能够在献这个出熟的果子之前哦，跟人讲话，跟任何人讲话。那妙的是这个人呢，是男人，所以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是一个完全，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Okay. 好，那最主要的就是说，男人不要跟男人讲话。OK， 那么他们的规定是这样子，所以呢，因为他们那个人在他们 Mishnah 里面都是讲男人哈，所以耶稣基督向女人显现的话，跟他们讲话就不会触犯了这个他们犹太的这个传统律法上面的规定，所以呢他向女人显现，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解释啦，我只是把这些犹太人他们的传统呢搬出来，这个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一下为什么他只对这些女人显现。当然其他的你可以讲说因为抹大拉的玛利亚非常热切的去 去寻找耶稣啊，这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原因哈。那我想这就供大家来参考，因为这个我们也不是太清楚为什么要这个样子。也许有一天你见到了耶稣，你可以问他为什么你当初先向玛利亚显现。所以呢，十八节，抹大拉的玛利亚告诉他们说：“我已经看见主了。”那你想想看，当抹大拉的玛利亚跟这一些的弟兄们说：“哎，我已经看见主了。”我相信那些弟兄很可能呢，也有点心里面不太，可能有点不太这个不太高兴吧，啊，因为耶稣基督没有先向弟兄们显现，啊，但是呢，我想如果当时啊这个大祭司的这一种制度哈，啊，这种犹太的传统的话，他们如果明白的话，我相信他们也就知道为什么耶稣不向他们显现了哈，啊，所以这个是我能够找到一个最让我比较能够接受的一种讲法哈。好，那么我们接下去我们就继续的读哈，从十九节我们就一直读到三十一节，这里面有大概有三个问题在这个当中，其实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哈。好，那我们请一峰麻烦你念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好不好，谢谢。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
继续到三十一，
三十一，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阿们，
阿们。好，我们刚才讲到从十七节的时候，耶稣基督其实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家庭观念，就是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我相信耶稣基督他强调这一点，就是说我们都是耶稣基督家里面的人。你是信耶稣的，我是信耶稣的，我们共同信仰一个神，那么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 Father， 就是我们的父，也是我们的神。所以耶稣基督站在这个地方，用一个人的角度来跟我们认同，他跟我们认同啊，那我们就跟耶稣是一家人。好，那十八节，我觉得抹大拉的玛利亚，他说：我看见父，看见主了。如果我们今天如果跟弟兄姐妹讲说：诶，我已经看见主了，在我以前传统的教会里面呢，一定把这样子的人当作神经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以前的教会比较保守传统啊。那当我们听到人说，哎，神跟我讲，哎，我看到主之类的话，哎，他们会觉得我们有问题啊。但是现在呢，我们现在明白了，其实要遇见神，要听到神的声音，这是耶稣的命令。所以当有人说，哎，我看见主了，我会说，哎呀，真的啊，感谢主啊，请你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是鼓励啊，但是我们也是有一些分辨的原则啊。我们不是说你听到了或者你看到了都是对的啊，因为仇敌呢啊非常的狡猾啊，仇敌往往呢他会来诱惑我们。啊，误入歧途哈、啊。那但是我们要把握一些圣经的原则，那我们知道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到的，神真的是从神来的、啊、那这个呢，我们需要跟耶稣基督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就像耶稣基督呼叫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一叫玛利亚的时候，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马上一回头，他就讲拉波尼。所以你跟耶稣基督到底熟悉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就可以，你就可以断定你听到的声音是不是从耶稣来的。这个其实我们呢都在跟神建立关系啊，这个关系需要时间去培养。我们的渴慕，我们是不是愿意花代价花时间寻找神，这个跟神的关系是需要时间来建立的。那么你看哈，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第一日的晚上啊，我在这边要特别解释一下哈。如果按照犹太人的日子来看的时候呢，请记得哈，犹太人的晚上，一天的开始是从晚上开始的，所以呢，那日的晚上，按照犹太人的历的话应该是第二天了。可是在这个地方呢，他还是强调是七日的第一日。所以你可以看到，当约翰福音在第十八章的时候，他说那个第十九章，对不对，第十九章里面讲到那个约有五证哈，这个我们上个礼拜谈到的第十四节约有五证，那个呢是原文是第六个小时。如果说这个地方使徒约翰用的是罗马人的历这个时间表的话，那么我就可以证明呢它是蛮一致性的哈。因为第六个小时就是早上六点钟，在早上六点钟的时候，比拉多还在审讯耶稣，但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主日的晚上，其实如果按照犹太历来讲的话，那应该就是第二天了。可是他在这边强调的是，还是用什么？罗马人的时间表、时刻表，所以还是第七日的第一日。那换句话说，其实在约翰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在预言了，主日的时候我们要一起聚集，而且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真的基督徒聚会就是七日的第一日。那么我再说，因为七日的第一日，所以我们知道五旬节那一天啊，就是七七四十九天之后，就是那个犹太人的逾越节之后的五旬节呢，五十天之后也正巧是礼拜天啊。那么礼拜天呢，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圣灵降临，大大的降临，大大的浇灌啊。所以呢很感恩哦，我们真的是基督徒，真的是在礼拜天聚会啊。好，那么晚上，因为清早的时候呢，他向玛利亚显现了，耶稣向玛利亚显现，然后晚上的时候他跟门徒显现，所以在这个当中呢， 耶稣基督复活升天，见到了父神，他又下来。OK， 他又下来去见他的门徒。好，那么因为他在这边怕犹太人，他把门都关了，然后耶稣突然就站在他们当中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好，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看了《哥林多前书》15章的那个复活的身体，我们呢在世界上活的时候是一样的一个身体，复活了之后呢是另外一个身体。那这个身体呢可以不受到这个物质界的限制，可以随时出现。那我们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耶稣还可以吃东西，所以有些人就开玩笑，我们现在应该赶快多吃一点，将来在天上没得吃。我说刚好相反，我们还是可以吃东西的，不用害怕，上帝还是把这个吃的这个快乐呢留给我们永生永世，他还可以吃得很快乐。那耶稣基督站在他们当中，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了。这个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打招呼的时候呢，我们也就是说愿你平安，因为平安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问候语。那犹太人他们就叫 shalom， 就是沙龙，那么意思就是说平安，愿你平安。那说了这话，把手的肋旁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他就喜乐了，很感恩。我也盼望我们以后能够有一天也看到耶稣向我们显现，我们也看到耶稣的肋旁，也看到耶稣的手腕，那我们一定喜乐的不得了。第二次耶稣又对他们讲愿你们平安，两次。我觉得所以意思就是说两次的平安在这个地方要带出一个观念。那我刚刚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复活的身体跟人世间的身体有什么不一样，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随时出现，而且呢你可以看得到它，但是它可以随时出现，那就是复活的身体。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讲两次愿你们平安，他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个很隐藏的意思。为什么呢？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父怎样差遣我们，差遣我，我也怎样照样差遣了你们。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被差遣，所以同样的我们也被耶稣差遣。那父神差遣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宣扬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同样的我们今天信耶稣了，也是被耶稣差遣去宣扬福音。 OK， 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福音，这是唯一的呼召，也是唯一的差遣。我们所有做老师的啊，不管是讲圣经的，不管是做全能服事的啊，我们讲说医病啊、赶鬼啦 ，OK， 或者是带敬拜啦，啊，或者是行神迹啦，啊，或者是教导圣经教导啊、教化那个耶和华的圣名啦，这一些呢，完全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们就是到处宣扬好消息，天国近了，请你进来吧，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一家人，让我的父我的神也成为你的父你的神。所以呢耶稣基督差遣我们了，但是接下来说了这话，他就向他们吹一口气，那这一口气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五旬节啊，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50天之后是五旬节，那个时候圣灵才大大的降临浇灌啊。那大大浇灌呢，起码有120个人被圣灵充满，说起方言。 OK， 那么那个时候也是灵受圣灵，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对不对？那个是一个能力的浇灌，那那个也是领受圣灵，那我们这边也是领受圣灵啊。当然耶稣就是吹了一口气哈，那么就产生了，神学上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哦。啊，有人说圣灵浇灌啊，圣灵的洗啊，圣灵的啊膏抹等等之类的哈。那有些的基督徒他就强调，很强调圣灵的洗只能一次啊，其他的多次没有关系。那有些五行学派的啊，或者我们比较对圣灵开放的。其实就是说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洗、圣灵的这个膏抹，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而且是可以怎么样，可以多次的，就像耶稣基督在那边吹一口气，然后50天之后圣灵大浇灌，那也是第二次，你讲他是圣灵的洗，你讲他是圣灵的浇灌，你讲他是从上头来的能力，随你怎么讲都是被膏抹。因为呢，我们是新约的祭司啊，我们都被膏抹了，所以这个被膏抹呢，应该是普遍性的，而且是多次的哈。我们呢，就是有一些人他就一直强调圣灵的洗一次哦，然后圣灵的充满是多次，那等等之类的啦。那我个人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分这么清楚，因为呢，圣灵的洗也好，圣灵的膏抹也好。对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其实是蛮相近的，只是就是大跟小的问题啊。这个，那你在耶稣基督这边看，他说你吹了一口气，你们领受圣灵。那请问，圣经也没有讲他们有东倒西歪啦，或者是怎么样啊？也没有任何的啊、叙述说他们领受了圣灵有讲方言，都没有啊。但是这边很显然的就是领受的圣灵，他是真的就是领受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领受的圣灵呢，也不是说每一次有一定要有很大的动作或者很大的彰显，那个才叫领受圣灵，也不是，也是说你们领受圣灵就吹一口气，那当然这个吹一口气呢，比较像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所讲的哈，耶和华就吹了一口气在亚当哈鼻孔里面了，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哈。你也可以讲说、哦、因为是新的人，因为一个 new person， 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新的人呢，诶，他要一个新的什么新的气息，诶，这个新的气息就是圣灵来了。可是再回到那个问题，就是诶，五旬节50天之后呢，来一个真正的大浇灌啊，那个是算真的吗？还是这次就算了？还是怎么算？其实我觉得都算啊，我们也不要去跟人家争啊，一次两次多次，其实都是同样一回事啊，因为我们在分也就会产生一些的意见啊，我觉得你有你的意见，你就坚持自己的意见也没有关系，我们彼此包容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基督说你领受圣灵你就领受，所以被差遣的人一定要有圣灵的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今天在教会有一些其他的教会，他们还不是很明白这件事情啊。他们差遣人出去的时候不会要求他领受圣灵的，蛮可惜的。但是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下面那句话，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请问你跟我有赦免人罪的权柄吗？还是耶稣基督在这边只有单单给这个11个门徒，还是我们以后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赦免人家的罪，还可以留下人家的罪？哇，那个很大的问题啊。 请问你有审判人的权柄吗？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呢？还是上帝给你这个权柄你不用，还是你不敢用？哎，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个就是一个另外一个神学问题。那这个问题要怎么去看？我们可能看到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哇，好大的权柄、权力的释放啊！就是上帝给我们有这种权柄哎。耶稣吹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灵，然后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哇！那我的解释啊，我的解释啊，因为没什么时间问你们了哈。这句话呢，你要从原文来看了、啊。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呢？谁的罪呢？早就已经被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早就已经留下来了。那么，再强调一件事情：你们的赦免呢？他用的是一个时态呢，是没有强调现在。”但是在留下谁的罪，那个留下是强调现在，就是一直不断的，一直不断的留下谁的罪啊，谁的罪就留下了，就是你不要赦免他。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从我现在对于圣灵的了解，就是我们在赦免谁的罪的时候，他的罪其实早就已经被赦免了。意思就是说，在灵界里面已经发生了，所以他的罪已经赦免了，所以我们可以宣告你的罪赦免了。那最重要、最重要的，为什么使徒有这样的权柄，可以宣告赦免或是留下呢？是因为他们领受了圣灵。因为我们被差遣的一定有圣灵，圣灵在这边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引导。我们不是说按着我自己喜欢，我赦免谁就赦免谁，我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被留下来了，这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哦，不不不，不是不是，父怎么样差耶稣，他耶稣也照样差遣我们。但请记得，耶稣基督他跟他的门徒讲，他说：“我看见父做什么，我才做什么；我听见父审判什么，我才审判什么。”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他要门徒学习耶稣基督，就是学习他怎么按着父神的旨意做，在我们就是他要我们学习他怎么在世间上，他按着父的旨意行事为人，说话行事，审判。那么同样的，我们也要受到圣灵的感动，按着圣灵的带领，我们赦免，我们审判，留下谁的罪，就是断定审判他。那么这个就是解释前面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怎样差遣你。那他把整个的这样子的权柄赐给我们，给了圣灵，让圣灵来引导他们，就像圣灵如何的引导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一样，所以耶稣可以看见父神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同样的，我们今天要看见耶稣做什么，我们才做什么；我们听见耶稣审判什么，我们才审判什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小心应用这样子的原则。这个原则呢，跟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的原则也是一样的。他在那边说呢，你们同心合意的哈， 哎，捆绑什么人啊？什么人就被捆绑了啊？同心合意的这个释放什么人？哎，什么人就得释放了哈、啊？那个原文也是一样哈、啊。你释放的时候呢，是早已经被释放了。你那个捆绑的时候呢，你是早已经被捆绑的。那么耶稣基督特别强调，因为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在哪里聚会，就有我在那边，意思就是说，我们同心合意来做决定的时候，耶稣在我们当中啊。所以因为耶稣在我们当中，他会感动我们做同样一个决定。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治理或教会的行动当中，我们要求的就是我们有同一个圣灵的感动，要同感一灵，也确定这个决定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保证，或是说我们非常有把握，我们这个决定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权柄，但是是需要有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引导。好，所以这个对于这节圣经的应用呢，我相信有很多的教会啦，有不同的看见啦，他们有一定有很多的不同的讨论啦，但是我希望我刚刚所讲的呢，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可以应用的一个通则。那我们呢，不是说神给我们这个权柄我们随便乱用，不是的，我们是靠圣灵的带领。那我也劝大家呢，我们也不要随便这个论断别人哈，说你这个啊，你没救了，你死定了，你一定下地狱了，这种话我们都不能讲哈。因为马太福音十八章在耶稣基督讲的那段话之后呢，他后面就讲到饶恕70个7次啊。虽然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捆绑某一些的人，但是要记得，我们要饶恕弟兄70个7次，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完整的信息。你有权柄，你可以留下谁的罪，但是千万要记得，你要饶恕弟兄70个7次，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哈。哎，希望呢也不要有弟兄姐妹滥用这样子的权柄。好，我们继续接下去哈。12个门徒当中，多马不在哈，所以呢，就多马就说：“我非看见他的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哈，我总不信啊，我一定要看见啊才相信哈。”所以在历史上呢，这叫做怀疑的多马。那可惜他可能就背上了这个怀疑的多马。可是事实上呢，你可以讲说所有的门徒其实他们都是怀疑派，都是不信的。那么很可惜，第一次主日的聚会呢，多马不在。在这边 也提醒大家，我们尽量每个主日都在，因为主来访问我们的时候，你不在，那不就非常可惜吗？因为主的荣耀降临了，大家见到主了，哎，就你没见到，哎，不是有点可惜吗？所以呢，也盼望大家呢，主日敬拜崇拜的时候呢，大家都在，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但是多马这边代表了他是一个理性的思想，他一定要看见才相信。其实，在我们今天呢，我们觉得这个要求其实不会太过分。那多马，你说多马是怀疑的多马，其实我想要称之他一个叫做真理的追寻者，他是非常的有理性的啊。因为前面呢，在约翰福音前面呢，也有看到他有讲一些的话，他是很有理思想的人。那历史上教会传统，这个教会传统说多马后来到印度去传福音哈，这个印度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建立很多的教会，很有影响力。那么那个佛教的这个祭司哦，拷问他打他哈，那这个多马呢怎么 被置于死地哦，都死不了。他们呢，用尽各种办法，多玛就是不死，死不了。后来用一个很残酷的方式，多玛终于被他们折磨致死，然后他把他埋在印度，现在印度还有多玛教会，你可以看到他真的见到耶稣了。你也可以讲说多玛的不幸，也可以从一个比较正面积极的角度来看，多玛就是要见到耶稣。所以你这样想的话，其实多玛是一个很积极的，虽然他第一次的主日聚集不在。第二十六节，过了八天，这个八天我再讲一次，也是主日，因为犹太人呢，他算天呢，就当天就算第一天，所以呢，你说礼拜天是第一天的话，你算第八天刚好又是礼拜天，所以呢，他们又在房间里面，多玛也在，那耶稣又出现了，然后呢，愿你们平安，就对多玛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来探，不要疑惑，总要相信。那在这边有个小问题，为什么耶稣要等八天呢？耶稣可以在其他的时间都跟多玛显现啊，但耶稣没有，耶稣选的是礼拜天。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见耶稣的显现三次都是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千万不要无缘无故礼拜天不来哦，不要无缘无故礼拜天不去主日崇拜哦。可能你的祷告、你的寻求就在礼拜天寻见。所以多玛二十八节，这是多玛最有名的一句话。多玛说：“我的主，我的神。”只要知道，我的主，我的神，从一个很理性、很追求这个真理的人，当他一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就服下来。他服下来以后，他称耶稣为我的神。这个对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人还搞不清，耶稣就是我们相信的神，耶稣就是我们相信的主。在这个地方完全表露无遗。圣经上写到这边，也真的告诉我们，耶稣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就站在多玛的面前，接受多玛的崇拜跟多玛的宣告。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像多玛一样，主啊，我的神，你是我的神。耶稣对他说，看见了我才信，没有看见的信就有福了。我们也可能有些人一直没有看到耶稣，但你还是相信，耶稣说你有福了。我也盼望呢，但我真的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他。30、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在这里，但记这些事就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有特别注重的一件事情，就是最后呢，他又讲两个信，第二个信就是你们信了他，那个信呢，他是用现在式，是连续动作，意思就是说叫你们持续一直继续的相信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到生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注解哈，不是说我信一次两次了，而是你持续的相信，你真的相信，今天相信，明天相信，后天相信，明年相信，后年相信，一直相信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是被膏的。因为耶稣是被膏的，所以我们也要天天被膏，我们也要天天的有能力啊，我们也要天天的靠着圣灵与主同行。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你的主，他是你的神，他爱你，为你死，也为你复活。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很多很宝贵的东西，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作为一家人。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提出来讨论一下？
有，刘牧师。
哎，请问。
就是23节啊。我在去年呢，一年有14次，神在我祷告的时候，为三位癌症的弟兄姊妹来代祷。那祷告一段时间呢，突然有一天呢，神就感动我，让我就是为这三位不同的时间哈，分别的为他们认罪悔改。那突然祷了大概认罪悔改2天，他突然有一天呢，就是祷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让我用权柄奉耶稣基督名赦免他对神对人的所有的亏欠所有的罪。然后我这样祷告完，我自己就吓一跳，想说哎，我怎么可以这样？那我想说哦，大概是圣灵的这样。那第二个第三位这样子，他们然后大概我这样祷告的第二天第三天他们就过世，就走被接走。那我想说问题是，那我们当为这些要过世的人的时候，我们有权柄，那我们有没有为就是说那些外邦人为他们代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权柄为他们有这样赦罪的这样的权柄？
我想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啊，也不好回答啊，因为圣经上呢找不到这样的类似的例子啊。那你说可不可以呢？我相信在一个原则之下，就是有受圣灵感动的时候，那我们要分辨的就是说，我现在这样的决定是受圣灵的感动呢，还是我自己的喜好？如果我们是按着我们自己的喜好的话，那么我们呢是出于自己的意思，而不是出于神的意思。所以呢我觉得你的应用也蛮好的哈。你那时候真的受圣灵这样感动以后宣告，然后第二天第三天他们离开世界上，但是事实上他们有没有得救，那你要再祷告看看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确据。因为我们呢可以为他代求，可以为他祈求赦免他们的罪，但是最终最重要的还是他们自己。如果你一直为他们代求代祷求神赦免他的罪，但是他不肯悔改，他不肯自卑他不肯这个承认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那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做到了我们可以做的，我们交托主，那我们就交给他了。因为说真的，有些事情到底有没有效果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也许有些时候神会让你我知道，但是呢我再强调很重要的就是一切都要有圣灵的感动，那就是要有分辨啦，不要从人的意识，而是要从神的意识。OK， 好，还有什么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关于，就是主耶稣复活，就是复活的这些描述，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还有现在的约翰福音描述的，就是玛利亚。见到复活的主耶稣，这四个地方的描述，实际上是至少我看的圣经里的描述是有区别的。
对，
那么就是说，也就是说首先看到把看第一次看到第一个看到耶稣的那就除了玛利亚应该还有还有跟到玛利亚，还有另外的玛利亚，还有另外的妇女，我不知道是不是可是这么理解。然后见到的天使是不是说因为有的描述是一位，好像只有一位天使，有的又是写的是少年人，那有的又是两位天使，就是 怎么说呢，就是说好像我就觉得我每次读到这几个福音的关于复活升天复活以后的耶稣，我就觉得好像我的疑惑就一时就没有解开样的。
OK， 挺好。
意思就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来看这个时间点和这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他也说了，就说他那几个妇女还上前去
摸他，
耶稣的脚去拜他。
嗯哼，对。OK，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要明白哈，了解一件事情哈，因为四本福音书是四个人写的，那么四个人写的，他有他的角度来看哈。就像呢，如果说你今天在一个课堂里面哈，请大家描述呢，老师好了，就描述老师站在你们面前哈。那有些人他看到的跟其他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哈。有些人说哦，他描写是有一个天使，哦有两个天使，哦两个少年人哈。那么很可能这凑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画面。但是他们在描述的时候呢，他是个别的描述，就描述他比较认为特别的。但他也没有说完全的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描述起来啊。那你如果你看呢，马太呢，他比较特别，马太他通常比较简洁，但是他在某些地方他写得很仔细啊，像马可也是一样啊，路加也是一样，但是他们写的都是有他们的角度来看啊。所以你说这个一个天使或是两个天使。那其实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说，马可福音说鸡叫两遍以前啊，彼得要三次不认主，其他的都是只有讲鸡叫以前嘛，对不对？那马可福音他讲为什么是两次呢？那难道有出入吗？不是，是我们在写的时候，他呢其他的福音书就是写的比较粗略一点，那马可就。在那一段上面他特别强调是两次鸡叫之先，那你说他有错吗？他也没错啊，他只是说鸡叫以先。那所以同样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就像我刚刚讲的，玛利亚不是只有一个人 OK， 因为从那个虽然在约翰福音呢看到的呢我们这边看到了都好像是只有他一个人的那个好像都只有玛利亚一个人，但是其实就有其他的人在旁边，只是呢你看到了就好像是只有一个人而已啊。所以我只能讲说他所写的这个方式呢，他就是这样写，他并没有把其他人都写出来呀，所以可能会造成你就觉得说圣经是不是写的是有出入啊。那我想在这个地方我只能说那每一个人写的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不能说这个错或那个对了。我们今天在特别是在这种福音书上面呢，要找这个毛病呢，我觉得是有一点的太过理性啊，因为每一个人的看的那一点哈，他的角度啊，他如果要写清楚一点，他就会写清楚一点；他要是比较省略一点，他就省略一点。我想这个是一个文学叙述方面，而不是一个科学证据方面的书，所以在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应用这样子的原则。OK，
好的，谢谢老师。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说到受圣灵这一个，就是在22节他说你们受圣灵
是
可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在1章的5节里面他是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这是第4节，然后第5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对，
那我的理解是这个受圣灵和受圣灵的洗，那么他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那就等于没有受圣灵的洗。那也就是说五旬节那个时候 圣灵的大浇灌在下的能力还没有下来。那就说在这个时候，在约翰福音的这个二十二节里面，他说你们受圣灵，那实际上就是说，实际上还可能还不见得他们受了圣灵的这个能力的浇灌，是吗？我是这么理解这两个地方的这个略微的描述上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用佛也是一直对受圣灵浇灌的这些，我就是总是会有一点纠结，但是呢，后来也不是那么纠结。但是在这个地方，我只是说，这个地方从这个时间点来看呢，就他们还没有，门徒还没有受到圣灵带下的能力，只是说已经接受了有圣灵，父所应许的圣灵在他们里面了。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我想我刚刚就在讲的时候呢，我就特别强调不要去分圣灵能力浇灌、圣灵的洗、圣灵的膏抹，这一些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我们不是说我受到圣灵的洗一定要这个样子，我是一定受圣灵膏抹是这个样子。那耶稣在这边吹了一口气，那到底有没有领受到什么能力我不知道，但是他在这边讲说领受圣灵，他们领受了圣灵，所以他们领受圣灵可能没什么感觉，但还是领受圣灵了。那我的理解就是说，不要去分大小。那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可能就是唱一首赞美诗，或是在牧师讲道的时候，就一股圣灵的能力或是圣灵就浇灌下来，但是那个浇灌可能很小，我们没有察觉，但是圣灵有浇灌。我的意思就是说，圣灵不管是圣灵的洗、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对我来讲都是同样一件事情，只是大小的分别而已。我们没有必要一直要去探讨说，圣灵大浇灌才叫做什么，或是怎么样？不是，而是我们都需要圣灵，领受圣灵。好不好？
那我知道了。
对，
谢谢老师。
好。OK。
23节啊，他下半句是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但是老师也常常提到，就是我们就是不能定人的罪嘛。
对。
那这里的留下是什么意思啊？因为通常看到就是有人犯罪。就是一般都会教导说，我们可以代求替他们认罪悔改，这样。
是，对，我想，有正面的，就有些负面的啦，哈。那我能够想到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呢，一直的作恶，而且不肯悔改啊，比如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哈，希特勒啊，他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然后他侵略了很多的国家，造成很多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损失。那么你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求你鉴察，求你鉴察这个希特勒，他所做的任何的决定都不是你的旨意，求主替我伸冤。那其实就是说，在你这个祷告的时候呢，你事实上就祷告，就是说主啊，你留下他的罪来。那如果说今天有几百万的人都这样祷告，你说他的罪会不会留下来？他的罪会被留下来。那么可能还有少数人就一直在为他祈求啊，主啊，你赦免他，他不知道，给他悔改的机会啦。可是他至终没有悔改。OK， 所以我刚刚也特别强调，这留下来那个留呢，是一个连续的，是一个现在式，是一个就是继续不断有人要留下他的罪来哈。那也是一个就也是一个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其实要留下人一个罪来哦，不是这么，不是只有一两个人，而是很多，而且多次的。那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当然是尽量要赦免人，我们是不要论断他。 但是如果说是一个很显然的例子，就像希特勒这样子，那我们受遭受冤屈，我们求主鉴察，我们求主替我伸冤。那神替你听到你的祷告了，那神会去对付另外一个人。那当然我们祷告也可以讲说，主啊，替你求你替我伸冤，求你让我这个对头有悔改的机会。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子祷告啊，但是通常来讲，我们说求主替我们伸冤的时候呢，那其实就是说，那对方的罪就得留下来了啊，对方一定要啊认罪悔改，才能够免掉这样子的这个追讨他的这个罪啊。所以我想这个有一点相对性啊，有点相对性。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当然基督徒会说，哦，我们尽量赦免人的罪啊，为他的罪呢求主给他们机会悔改啊。就像耶稣说，你们要这个祝福那些咒诅你的人，对不对？你要爱你的仇敌啊，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是没有错。但是有些时候，你还是有一个选择啊。那当然，这个选择还是在我们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权利。但是，如果我再说，如果几百万的人都说，主啊，你替我伸冤，因为希特勒实在太坏了，那希特勒的机会能够悔改认罪的机会就比较少。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去揣测神他到底有多大的忍耐啊，但是我个人是不会去使用这个权利啊，除非圣灵清楚的告诉我，你去咒诅他，那我通常不会做这个比较极端的祷告了。我想这个就是一个这是一个我们自己要拿捏的很准的啦。当然有些人他对于这一段话的解释呢，他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福音啊，就是说你说你要接受福音啊，你不接受福音你就没救了啊，或者是说他是认为就是这个是一个福音的结果啊，一个就是接受了啊你就赦免了，一个没有接受啊你就进入了黑暗里面啊。但我总觉得这段话是跟马太福音18章18到20节是相同的概念啊，你们同心捆绑谁就捆绑谁，释放谁就释放谁。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是圣灵的带领跟圣灵的引导。那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我们有这样的权柄，那第二方面我们是不是有圣灵的带领跟引导。那我想这两方面都是要来看啦，因为的确我们希望我们都是用能够赦免人啊，能够让他有认罪悔改的机会，来这样子来祷告。好，但是有圣灵的带领的时候，的确啊，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讲一些我们都会吓一跳的话哈。很感谢主，那我们请潘姐妹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吧？好不好？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永生的盼望，是吧？你让我们进的是。主啊，你不再是复活的神，主啊，你也是将来那再来的大君王，主啊，谢谢你，主啊，也求你把那玛利亚那持续相信的心，还有就是主啊那种寻求你的心赐给我们，持续寻求你的心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也求你像你当初召玛利亚那样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主啊都能够转过来，让我们都能来跟你面对面，就是说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求你啊，在地上给我们最好的装备，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你主你所使用。主啊，求你啊，让我将你自己钉痕的手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让我们都能够看见复活的主。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啊，主啊，谢谢你啊，主啊，让我们在所听的、所讲的， 法都蒙你的祝福和开启。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把那看不见就信的信心赐给我们，主啊，谢谢你，主啊，经上说啊，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得着主啊你的属天的信心。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